是这样意思。但是这个家乡大师你又有一个解释，他说你以阴天圣啊为下啊，身为圆角为中啊，以大圣为上，这样说当然也是可以哈。又复不行，有为无为，实不实法。当然是啊，观一切法空如实相的时候，都没有这些分别的啊。所以有为无为，实不实法，都是不可得的。这个有为呀、就是可以有两个解释哈、就是凡是有生住意灭变化的，就叫做有为。那么无为就是没有生住意灭的，那么叫做无为。这是一种解释。其次，这个有为啊，就是第二种解释，是烦恼所做的，就叫做有为。那么不是烦恼所做的，无漏的戒定慧，戒着戒着之间无漏的功德，那不是烦恼所为，也可以称之为无为。但无漏的戒定慧的成就，一定是与法诸法实相相应的，那么也可以称之为无为。所以有为这两种解释，无为也变成两种了。这个，但是你在观一切法空如实相，修持毗摩舍那观的时候呢，观察有为法不可得，有为法不可得，这有为而说无为也不是无分的了。所以不行无为，实不实法。这个实不实法，这个实啊，但我们呢、这也是可以做多种解释哈。就是我们凡夫啊，观察这一切的五蕴啊，十二入十八界啊，这一切现前的一切法，我们凡夫的心情都认为是真实的啊。所以我们学习了佛法，你没能深入的啊去修小止观呢 经上说一切违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雨如电，都不真实啊。但是也只是文字上这样说，我们的心情当中还是真，因为是真实的啊。所以要骂我一句，我心里就不高兴了。你不高兴，我心里面不高兴啊，就表示我在知道是真实的，我知道是真实的。那么这是实，但是实在来说，这都是虚妄的，在佛菩萨的慧眼所见。啊，这天眼佛菩萨的智慧观察，哪里有真实呢？一切有法都是如梦幻泡影。所以到了圣，入了圣位的时候，才能知道这一切有法如梦幻泡影哈。那么这些实不实法，这样子可以这样解释。其次呢，说是啊，说《法华经》之前，佛说这一切的佛法。三圣的佛法哈，那都是真实的，是的。等到说了《法华经》的时候，那不是真实，是方便的说法。《法华经》是一圣啊，一圣佛道，一佛圣，这是真实。那么这就是两种，这也是一种解释，实不实法。但是你在修这个毗婆舍那观的时候呢？啊，又复不行，实不实法，这个法也是，也不需要去取找，啊，也不要去分别，因为这都是属于名相的事情，在诸法实相上是无名无相的，所以不行有为无为，实不实法，以不分别是男是女，不得诸法不知不见，实在名为不太清楚哈。那也不分的是男是女，这个就是这个菩萨没有修止观的时候，没有修止观的时候，那么呢有行来的到聚落去或者从聚落里回来哈、那么你接触到的一些人啊，也不要去分别这个是男人那个是女，也不分别。当然是修止观的时候更观察，这都是一种虚妄的境界， 啊，都是毕竟空寂的，也是不分别是男是女。那不得诸法不知不见，这个前面说诱惑不行，善中下法，有为无为，是不是法？这等于是观一切法空啊！你不分别是男是女，观一切众生空啊，一个身空，一个法空，可以这样说。这底下不得诸法不知不见呢，这是能所。所缘境和能源的智慧，这两方面也是空无所有的啊。观察所缘境的一切法是不可得的啊，都是诸法都是寂灭相。不知不见就是观一切法寂灭相的能观者啊，这个般若波罗蜜这个知见者。也是不可得的啊，般若波罗蜜既非般若波罗蜜。那这个我们读这个《法华经》啊，可以确定一件事，《法华经》说的般若波罗蜜，既是大般若经的般若波罗蜜，可以确定这件事。那么所以说，这个所得的诸法是不可得，所观察的一切法不可得哈，能观察的智慧。能观察智慧，这里边说呢，就是我们在修观的时候，你这样去观察。当然，我们初心初开始学习还是闻思的智慧，闻思的智慧。如果有了禅定了呢，那就是修闻思修，是修所成慧的。这成慧在禅定里面去观察，也还是一种分别心啊。现在说是能所静智都不可得了。就入于无分别境界，就是说奢摩陀了哈。能这样子啊，不得诸法不知不见呐、实在名为菩萨行处啊。法空、隔空啊，众生空即是隔空啊，不得诸法不知不见呢，就是所缘境也空，能源的智慧也是空无所有，离一切分别相，入于无名无相的呀、境界去。是在名为菩萨行处啊，这就是菩萨的行处。前边是依法无所行而观诸法如是相啊，以不行不分的，在这里就是这样子说。但是前边呢，这个标的题目是送飞燕的，一定是属于清净处。可是这里面结文呢，是在名为菩萨行处啊，这也可以看出来，行处和清净处啊。其中的含义是无差别的啊，是一切诸法空无所有，唯有常住已无起灭，是名智者所清净处啊。这地方你觉得是清净处，那么就是清净处那个第三段呢 啊观一切法空如是相，不颠倒，不动，不对，不转。你下那段文的，送那一段文，一切诸法都是自性空。啊，在自性空上观一切法呢，都是无所有的。那么宋代的无有常住，已无起灭。这个常住啊，应该说是，就主要应该说是这个恶见啊。我们知道有我，当然知道这个恶是常住不变的啊。从无始以来，一直到近未来际，我是常尊不变的啊，常恒住无变矣。现在无有我嘛，就是无有这个常住。为了常住，那么一切因缘生法都是有生有灭的了。这有生有灭的呀、也是空无所有的，所以不舍其灭。其即是生啊，是生灭。观一切法空，当然无生有灭了。能这样观察。所以这空无所有就是这两件事啊，没有常也没有无常，常无常皆不可得。这个就是那个第一地的境界了。这个第一地的境界是智者所清净处啊，常清净这个第一地境界。那么这个意思，你要是在第一地的境界来说呢，哪有清净不清净的分别呢？所以在我们学习的这个立场来说呢，那就是有清净不清净的不同， 我们一般的凡夫当然是亲近这些啊虚妄颠倒的境界啊，但是修行人呢，现在这里说就是智有智慧的人呢，要亲近这个地狱地啊，自明自者是亲近住。颠倒分别，诸法有无，是是非是，是生非生。这应该是送那个观一切法空如是相的后边那一段啊，就是但因缘有从颠倒成功故说，送那几句话。颠倒分别，诸法有无，一切法都是空所有的呀、啊。但是我们凡夫啊，有这个颠倒的分别啊，无恶而知道有恶，无常而知道有常啊，常乐恶尽的是颠倒的虚妄分别。于是乎啊，就造了很多的呀、啊、业力啊，有了业就得果报。于是乎这个祸业苦在六道里面轮回呀、啊。就出现了诸法了，诸法就有了，就有了这个六道的诸法。这个六道的诸法的出来出现呢，并不是也不是永久的啊，有有而无啊，无了以后也不是没得涅槃呢，它有无而又有了，就是在这个流转呢，诸法有无，只是颠倒分别而有这些事情啊。是实非实，这个是实非实和前面实不实啊，第一个解释应该是一样啊，就是这个颠倒分别的时候啊，这些印入界啊，五印十二入十八界，这都是真实的，实在这都是虚妄的啊，世间上的这些荣华富贵的境界，乃至三恶道的苦恼的境界，都不是真实的。我们知道是真实，实在都不是真实，都是虚妄的啊。我们颠倒分别，因为这一切法出现了是生啊，实在你生即不生啊，是生非生都是不可得的啊，也还是一切诸法空所有的呀、啊。那么这就是啊，等于说还是像常常说的修二谛观啊。那么前边一切诸法空所有是修空观，颠倒分别诸法有无这是修假观了啊。那么就是在呀、修这样的毗卢遮那观，这样观察，是在于闲处修摄其心，安住不动如须弥山。这是把那个清净处的第二段要尽论尽呢，在这里把它送出来，但是我把它合在这个非远非近里头了，合在这个啊这个智慧里边了。前面禅行的时候是把它这个禅定啊合在戒，先远离世中恼乱，和这个修禅定合在一起，名字为初清净处。在颂文里边呢，把它合在这个非远非近的智慧里边了。那么这也看出来呀、啊，这个因戒而有定，你在持戒清净，然后才可以修禅定。那么修了禅定了，有了禅定，也就能持戒清净啊。所以这定和戒有也互相有关系，而这个定与智慧也有关系啊。就是你有智慧，你就能够修成了禅定。那么有了禅定也能修成这个智慧，也互相帮助的啊，戒定慧都是互相帮助的。所以在闲处修摄其心啊，在这个空闲寂静的地方啊，你修这个禅定。这禅定是什么？就是摄啊，要束自己的心，不要乱，一定法去修这个心，修这个止，修这个奢摩陀的质量。安住不动如须弥山呢，修成功了的时候呢，你心就不动了啊。现在不动的时候，像什么事呢？像须弥山似的，八方面来风啊，你吹不动这个须弥山啊。那么就是世间上一切的尘啊，这个境界的风啊，吹不动你内心的这个定力。所以安住不动如须弥山。这个我们啊，我出家的时候，听了 听这个老法师讲楞严经，老师讲楞严经的时候讲一个故事哈、啊，讲故事讲什么故事呢？就是这个我们在禅宗的一路上啊，一个邓云峰，但是这个故事是金碧峰啊，金碧峰啊，高在高僧传上看呢。是元朝的末年，明朝的初年，他和朱洪武他们同一个时代的啊，同一个时代的人，好像朱洪武也很尊重他。那金碧峰这个人呢，是欢喜禅啊，很有功夫的一个人。有功夫的人，但是啊，当然不管功夫怎么好，也要死的啊。但是到时候应该死而不死，那他不死那么问题了啊，就说是这个呀，就派这个小鬼啊，派这个小鬼来抓他。小鬼来了啊，平常这些鬼也常是各地方巡查的，知道这位大禅师在什么地方住的，可是要来抓他的时候就是看不见，不知在哪里，找不到。来一次找不到，回去报告这个阎王爷了啊，阎王爷也无可奈何，过一个时候又派这个小鬼来抓他，还找不到。然后到那反正第三次阎王爷说这次一定要找到他。这小鬼说怎么办法呢？就找这个土地公去。然后土地公说是你去，我们常常会看见这位这个金碧峰这位禅师的，怎么今天我们来了几次找不到他，怎么办呢？这土地公说啊，有个办法能找到。是什么办法呢？说是他那个他的佛前呢，有个供水杯，供水的那个杯子，你就敲，你用一个小棒敲这个杯子，这样你就说这个杯子怎么好，你一敲，这时候你就能找到他。那小鬼一看有个办法好，就到他住处就敲这个水杯，这一敲敲敲啊。逐渐的就看见这个金碧峰在那坐着，看见了，那么这个时候啊，这鬼上前就把他抓住了，说这回抓住你了，我们来几次抓不住你，这回抓住了。抓住了，那么这个金碧峰啊，这个禅师就明白了，那说是不要紧，抓住了可以的，你把那个水杯子交给我去拿来。那个小鬼把水杯子拿来了，就交给他。加上他这个金碧峰拿这个水杯子就向地下一摔，就摔碎了。摔碎了我们的时候，这金碧峰就说啊，是要欲捉鹅金碧峰啊，除非铁链锁虚空啊，虚空铁链锁不得，休想捉鹅金碧峰。说这么四句话，说完了的时候啊，小鬼先是抓住了，就是抓住了，接着是这时候就没有了，又不见这个金碧峰在哪里。那么这件事看出来呀、这个故事啊，我是查了一下，究竟是我也是听老法师讲过，还不止一次听老法师讲啊。那么我去查了一下，有些地方我查到根据，有些地方也查不到。但是在禅定这一方面来说，在修行人来说呢，是有这样的道理啊，就是啊，没有断烦恼的人，烦恼没有断的人，他心里面就是有烦恼啊，有烦恼的种子。这个烦恼的种子啊，外面的境界有引发此一类种子活动的。要是这样的情形出现的时候，这个因他就定不住了啊，他就是定不住了。我通常说啊，你这个入定的因呢，是前五识是不动啊，要是得到初禅呢以上啊，前五识是不动。但是在诚实论上说呢，到第二禅呢，耳识才不动。到第二禅，初禅的时候啊，他还是能听见声音的。不过通常在据舍论上说呢，也还是得初禅就是前五识都不动的。前五识，那么这位金碧峰禅师啊，他这个禅定究竟有多深， 那谁能知道呢？他自己也没有说，现在佛也不住世，大阿罗汉也不在，谁知道他有多深？这就是不知道的事情啊！不知道事情，就姑且这样说哈。如果是未到地定，那你入定的时候，前五十度还是在活动，他还是能动，随时能听见声音的啊。那预计定更不要说了哈。就假使得了初禅了，得了初禅，如果是耳识也不动。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照理说是到了初禅的时候，欲界定可能小鬼还能看见你啊，要未到地定，小鬼可能看不见你，照不到地定。到了初禅那当然是更高了啊。假设要是到了这个境界的时候啊，那么啊，这个小鬼要来敲这个杯子啊，他应该听不见这个声音。那么怎么他会他的爱着这个禅师就是欢喜爱这个杯子，他有这个爱心，有了爱心的时候，应该说是阿赖耶识，那个阿赖耶识啊，你我们修定的人啊，我们愿意做禅的人，修定的人，你是第六意识的境界，第六意识的事情是前六识的事情，第八识他不管这件事，他你修不修定，你入不入定，第八识老是那样子的，那么就应该说是啊，第八识他在还是遍缘一切法的呀，他那个一念的分别心呢，遍缘一切法的时候，但是他不动，他也没有贪心，也没有嗔心的，他是无记性的，无记性，但是呢，他那个种子啊在里边的时候啊，他也能，你敲这个杯子的时候，第八识就是听见了。这个就是触动了那个种子，但是这里面有微细的作意心说哈。那么这个时候第六意识就定不住了，就重定出来了，应该是这样说。如果是没有这么高的禅定啊，如果是为了地定，那就是更不需要这么解释哈。那么你有这个爱着心的时候，就不能安住不动不住须弥山了啊。那么所以这一下子啊，这个小鬼就抓住你了啊，但是小鬼抓还是抓不住，他这个禅师把这个杯子一摔掉了呢，这个禅师就这一爱着心也没有了，这个禅师啊他就明白了，我这一念的爱着心呢被小鬼抓住了，这个没这个心小鬼怎么能抓住，就不可能抓住他，所以他一下子把这个杯子摔掉了，这个爱心没有了，爱心没有了，他一色心不乱又入定了，小鬼又是看不见了啊！所以修舍即心安处不动如须弥山，一个到了这个境界，小鬼哪能抓住你，就不可能有这件事啊。那么这也可以明白呀，就是有禅定而没有般若智慧断烦恼的话呀，还是靠不住的呀啊！就是小鬼来敲这个杯子的话呀，没有动，爱心没有动，也还是靠不住的，所以非要有智慧才行，有般若波罗蜜才可以的。那么这里是说，在于闲处修车机心呢、啊，安住不动如须弥山，这应该是到了四禅的境界啊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的境界，才能说安住不动如须弥山啊。要是前面未到地定，那还没有这么高的定力的。因为他前五识啊，随时还能动的。这是这个和前面禅行不同的地方，就把它放在智慧里边去了，放在这个非远非近的智慧里边去了。观一切法皆无所有，犹如虚空无有坚固啊，不生不出，不动不退，常住一向生命尽处。那么这也还是啊，这个非远非近啊，观一切法空如是相的那一段文啊，又重诵一遍啊。那么这等于说啊，在禅定里边啊，前面也应该是在禅定里边呢、啊、修毗婆舍那观，但是这个放这个安住不动如须弥山之后呢，就很明显的表示出来啊。那么在禅定里边呢，观一切法皆无所有啊， 这观察这个舌头响应是毕竟空啊，犹如虚空，也观察其余的一切法啊，也皆无所有，犹如虚空，无有坚固。这观一切法无有坚固，那么呢，观一切法皆无所有，犹如虚空，这是第一观啊。观一切法无有坚固，这是就是四谛观啊，就是缘起观啊，就是假观了啊。这一切因缘生法都是不坚固的啊，都是很容易破坏的。不生不出，不动不退，常住一向，是名净土。这个和前面那文啊，反正简略的说，不生啊，不生不出不起啊，不动不退不转，把那个转不转略去了。那么呢，也这里面可以说，你观一切法空啊，犹如虚空；观一切法无有坚固，假也不可得，空也不可得。心里面呢，一念不生的时候，是常啊，不生不出不动不退，可以或者就形容的这个修行人呢，一念不生的境界哈、啊，常住一向是名净土。常住一向就是你修成功了的时候啊。假设入于圣位了，到了佛的境界，那根本无分别智，永久是那样子，永久是那样子，它不变异的，不变异。那么这个常住和前面那个无有常住是不同啊，前面是那个是颠倒分别所执着的这个常住啊，在这个刹那生灭里面有一个。不刹那生灭的常住的我，这个是没有的啊。底下这是常住一向，是经过长时期的修行啊，你成就的圣境，那永久也不会在忽然间到流转生死去的、啊、起了变化了，不会有这种事情。所以常住一向，是名净土，这是 啊这个修行人呢所亲近的境界。这是解前面啊，一个行处，一个清净处啊。要有必修于我灭后，入世行处即清净处，说是净是无有缺要。这是第三可名行成啊，因三名行成。前面是送标啊，第二可是送实。这个因三名行成啊，这不是重送啊。前面禅哈里面没有提，这里面呢，等于是姑起送了，是要有必这个行程里边呢，分成三颗，第一颗是标行程啊，是要有必修啊，有这么一位啊，除了家的啊，设了借这个必修，于我灭后入世行处即清净处。他能够深入地学习啊，这个行处和清净处啊，深入地学习这个戒定慧啊。说是净是无有缺要，他有了这样的程度，他来宣说这个法华经的时候啊，无有缺要啊。这前面我解释过啊，就是他内心里面没有过失，没有犯戒啊。那么他又有奢摩陀的功德啊，又有毗婆舍挪的功德，这个时候啊，他心里面很安闲啊，所以没有确要，这就是形成了。没有确要，心里面很安闲，那就是这个他这个身安乐心他修成功了。这是标菩萨有时入于净时，以正意念随意观法。这底下嘛，第二课解释这个形成的情况而得安乐的果啊。菩萨有时入于净时，这个菩萨呢，他也不是长时期入于净时啊。那么有的时候，当然这种人当然应该有个功课表的哈、啊。他入在这个寂静的房子里边，那么这表示他是入于净时。这是修行的一个地点，大在净时里面，当然应该先入定啊。 入定的时候在禅定里面呢，以正意念随意观法，以正意念就是前面呢佛所说的啊，所说的这个智慧观察，什么行处和亲近处里面说的这一些啊，观一切法空如实相，那么这都是正意念，就是他能够随顺诸法实相的，所以叫做正啊。如果有所得的分别，那就是邪意念了。随意观法，在随顺啊，随顺这个第一地去观察色受想行识啊，是毕竟空的，是如幻如化的啊，这样观察。从禅定起，这个他不是长期的入定啊，修这个奢摩陀毗婆舍那的，所以到时候呢，他又从这个禅定里面起，就是出定了。出定了以后呢，啊，威诸国王、王子、臣民、婆罗门等开化演唱说是经典啊，为他们说这个法会经啊，啊，来开通他的茅塞啊，来转化他，转化他的心性啊，演唱。演唱就是演说啊，演说这个法华经啊，来度化他们，叫他们呢、转迷起悟哈、其心安言无有缺要，他为这个威诸国王、王子、臣民、婆罗门等啊，开化演唱说是法华经的时候呢，而这个说法者，这个菩萨比丘啊，他内心呢是安隐的。没有确要的，那确要这就是他的功，这个身安乐性成功的一个现象啊，成功的一个相报。当然要是他在他如果所修的禅定啊，所修的这个奢陀安住不动如须弥山，要是到了四初禅、二禅、三禅的时候，当然还是有轻安落的啊。但是这里面不提那件事啊。那所以七心安忍无有缺要，文殊师利四名菩萨安住初法，能于后世说法华经，这是送这个行程啊，第三段送总结啊。这是菩萨安住啊，这个初安乐行法、安乐行法，能以后是说法华经的。又文殊师利，如来灭后与末法中，欲说是经，应住安乐行。这是第二段呢、啊，口安乐行。口安乐行分两科，第一个是长文，第二是偈颂。长文又分两科，第一个是标，第二是实。现在就是标啊。又文殊师利，如来灭度以后，与末法中，啊，有正法，有相法，有末法。这个佛灭度以后啊，有的地方说是正法住持五百年，有的地方说是正法住持一千年啊。正法一千年以后，相法又是一千年，相法一千年。这个正法住持啊，就是这个佛教徒里面得圣道的人特别多，就是佛的这个法在众生心里面也还是非常有力量的，能够杀这个烦恼贼啊，使人得道。要相法的时代呢，就是啊也能修消四念处得禅定，但是啊得圣道的人就少了。到末法中呢，就得圣道的人就不见了，所以这个末就是没有力量了的意思啊。在这个时候，欲说是经，应住安乐行。这个时候啊，人的烦恼重啊，很多很多的问题。你要想说法华经，应安住在安乐行里边，就等于这个应这个字就是劝我们的意思。劝我们要立，要口劝说，要读经师，不论说因记经典过。 前面是耳诵这个标，现在第二段是十，十里边分两段呢，第一段是执行，第二段是观行。执行里面有四段，第一个是不说过。说是这位菩萨比丘要说法华经的时候啊，要口宣说法华经的时候，要你自己啊读经的时候，是不乐说言记经典过，他不欢喜啊说言的过失啊，说言的过失，记经典的过失。不乐说言过，这个言当然是一般的啊凡夫啊，哪里没有过的都是有过，但是不说。你不要说他的过失，那么这个问题就是你修安乐行啊，就是自己安乐要给别人安乐，你要说他不对，他就是不高兴了啊，所以不要说，不啰嗦，记经典的过失，不要说经典的过失。这个话的意思，经典有什么过失呢？这个问题就是说啊，这个经典是佛说的啊，佛是随顺众生的根基啊而为他演说佛法的，那么那个时候那个众生的程度应该是这样的法门才契机啊，但是他的程度要进步了呢，那个法门就不契机了，要说不同的法门。那么也就是你像说法华经也是啊，就是众生的根基到这个时候成熟了，说法华经要是不对机的时候呢，那个法门就不能说，这样子你互相比对的时候呢，也就有些事情啊，有些话要说得了。那话说，但是这个是要从佛的呀、慈悲心来说，从众生的程度来说，这都是正确的啊。经典是没有过失的，如果时间过了，那就有话好说了。所以现在是说你要读经是不乐说也记经典过，经典的故事你也不要做。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呢？如果那个人呢他欢喜修学这一部经，那你就不要说那部经的不对，你要说的话呢，那个人就是有烦恼了，那就不是安乐经的相貌了，所以记经典过。但这里边来说，你就明白点说，也就有大小乘的问题。这个大乘佛法的学者对小乘佛法也可能会有批评，小乘佛法的学者对大乘啊，如果他不回小向大，贪着小乘的话，他就会对大乘佛法有分别。其实在佛那方面来说呢，都是随机说法啊，不应该去执着。但是凡夫就是执着，他就是有问题。在这个法喻经上啊，这个百喻经上说了一个譬喻，譬喻这个说经典过的也这种事情，说是什么呢？这是这个一个法师收两个徒弟哈、啊，收两个徒弟，这个法师的足啊，这个脚有点问题，有病。就叫这两个徒弟给按摩啊，一个徒弟按摩一个脚，怎么按摩，但是两个徒弟互相不和气啊，互相就是常常的有冲突。冲突那么那个徒弟不这个时候没有来按摩呢，我们这个来按摩的就把那个脚啊就打断他了。那么那个徒弟来了一看，你把我按摩的脚打断，我把你按摩的脚也打断了。那么这个事情就譬喻说是啊，这个大小乘佛法的学者互相啊说经典过，互相说经典过呀，就把佛所演说的这两种佛法都破坏了，就是这样，这就表示特别愚蠢的意思，也的确是有这个问题哈。现在这个说法华经这个人呢，佛现在嘱托啊，佛现在啊主令啊，告诉我要读经师啊，要是口宣说啊，要读经师，不乐说因的过失，也不要说经典的过失啊。是一步轻慢诸于法师，不说他人好恶长短啊， 这是头一段是不说过，现在第二段是不轻慢啊，一不轻慢，诸于法师也不要啊，你应欲说事情应住安乐心啊，怎么叫做安乐心？不要轻慢诸于法师，别的法师。这里边呢，或者说这个法师啊，他对于啊，他或者说是有智慧辩才啊，那么他就轻慢呢，礼于他的人，他对他生轻慢心啊。这轻慢心呢，就是太高了自己，瞧不起别人啊，瞧不起那个法师。那么这叫做轻慢，或者说是轻视轻慢这个小乘佛教学者，叫做轻慢诸于法师。现在佛告诉我们呢，不要轻慢诸于法师，你不要轻慢他。这个在这大寂经上说出一件事来，这是在这个拘留孙佛的时代啊，拘留孙佛的时代啊，有一位呀、啊、大法师。这个大法师到大到什么程度呢？他能够啊诵大小圣各八万四千法句。这个法句或者我们就说是经吧啊，就是八万四千部经啊，那个大小这两部分的佛法他都能诵八万四千这么多的经。这个人呢，可是也是的确了不起哈。那么他就对这个寂静处的比丘啊，阿赖耶的比丘，这个阿赖耶这个比丘，他的这个比丘不能诵经啊，他就瞧不起他，瞧不起呢，就口出恶言呢，说是你不能诵经啊，犹如猪屋，就像那一棵树被火烧了啊，那种境界，就表示是无知无识，你这个人一点智慧没有，就是用这种话来轻视他，有轻慢的心呢，有了这个轻慢的语言，这一轻慢呢，结果怎么样？这个人死了以后啊，就堕落到地狱去了，从地狱出来以后，变成个罗刹鬼。罗刹鬼到什么时候才能解脱罗刹鬼的果报呢？要衔接千佛啊，要到最后楼智佛的时候，他才能解脱。那么这是大寂经上说，这个大法师轻慢那个不诵经典的人，结果是有这种罪过，这种果报哈。现在佛慈悲啊，不要轻慢诸于法师。不要这样子哈，是不说他人好恶长短啊。这是第三段呢，不忏悔啊，就是不说他人呢好，也不说他人坏啊，也不说他有什么优点、什么缺点都不说。以身为人呢，以不称名啊说其过恶，以不称名赞叹其美。这就是不忏悔，也不赞叹，也不毁谤啊。这个说他人好恶这个话，这个事情呢，不说好，平常我们说你赞叹人还可以，不要毁谤啊。你不要说他的短处，说他的短处就人就烦恼了啊。你说他好应该是好吧，其实也不一定。这个人与人不一样，有的人呢分别心轻一点，疑惑心轻一点呢，他不疑惑，你赞叹他好，他可能就是欢喜欢喜就算了。但是有的人呢，这个疑惑心多的人都是聪明人，这聪明人他心里的多疑呢，你赞叹他好啊，他就认为你这里面呢有讥讽我的意思，或者是同在一处有多少个人，你赞叹一个人好，没有赞叹那几个人呢，那你就疑惑，这才骂我呀，就会有种种的分别。所以你站在你或者你没有好，也可能有恶意啊，就是这样的来骂人啊。就是那聪明人呢，他很巧妙的去骂人，而聪明人呢也会去揽在自己的身上说他在骂我，其实都是不聪明，是不说他也好恶常常就没这件事。以身为人呢，以不成名啊，说其过恶。 这成名说这个那就是严重了，说出名字来说他不对，一不成名赞叹他的美，说他好。那么赞叹说其过恶，不说其过恶，只要不是圣，那是圣人呢、啊、你说他美也好，说他丑也好，说他有功德有什么什么，他心能不动啊，他不在乎这件事。但是凡夫不是，凡夫都是动心的，动心的就人与人之间就有了问题啊。你说他要报复，于是乎就不安乐了啊。所以这个以不圣问人，以不成名说其过恶，以不成名赞叹其美。你赞叹其美呢，这个另一种情形呢，他就执着了，哎呀我了不起啊，他赞叹我，这还执着哈，也可能引起了其他的问题啊。所以最好就是啊，不叹不赞叹也不回报，这样是最好的。又以不生怨嫌之心，又以不生怨，这是第四段的不怨嫌。不生这个怨嫌呢，这个怨呢就是恨，怨者恨也，就是前。